创业找崔磊，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，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。
电子竞技真的能够成为游戏少年的未来吗？
EDG 夺冠对于广大的中国电竞爱好者来说啊，可以说是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，但是在这狂欢的背后却有着让人担忧的隐患。就在 EDG 夺冠的同时，2022年即将在杭州举办的会宣布要把7款游戏列入到正式的比赛项目，不少人欢呼啊，属于电竞的时代啊，它是真正到来了。就连网瘾少年也有了更理直气壮的理由，我打游戏绝不是不务正业，我是为国争光啊。可这正是我担忧的隐患，可以说这种说法是极度不理性不负责的，如果放任这样的言论，甚至会毁掉一批青少年。我先说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啊，爱玩游戏跟成为职业电竞选手，这是两件毫不相关的事儿。有资格成为电竞选手的那绝对是凤毛麟角啊，因为对于这个行业来说，天赋决定一切。国内顶尖职业电竞俱乐部老干爹有一套电竞天赋测评系统，分成了反应能力、点击准确度、身体协调能力、身体素质四大类。曾经有700多个少年信心满满的前来挑战，但是最终竟然没有一个人通过测试。15岁出道、17岁拿下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亚军的 UZI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电竞天才少年。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，在反应力的训练当中， UZI 的感知广度超越了97%的专业运动员。可以这么说，你如果不是称霸召唤师峡谷的小学生，没有过人的身体素质，你不可能成为职业选手。接下来肯定会有人反驳我，打游戏就一定要做专业选手吗？我可以从事相关的电竞行业啊。的确如此啊，2020年电竞产业的年营收超过了1400亿，市场规模甚至远远高于中国的电影行业。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，的确延伸出了很多相关的岗位，比如像什么游戏研发、游戏运营、电竞经济、电竞直播、电竞场馆、电竞媒体、电竞教育、电竞大数据等等。游戏公司还有商务部门、设计部门、人事、行政、财务等等各个部门岗位。但是你看一看，以上的这些岗位，哪一个是跟电子竞技本身有关的呢？如果你只会打游戏，却没有相对应的技能傍身，没有迈过门槛的学历支撑，靠三脚猫的游戏经历，是不可能成为电竞产业链上的参与者的。最后，我特别想反驳一个普遍的观点，经常有人这么说，游戏尤其是电子竞技游戏，这是新时代的产物啊，过去足球、篮球，包括中国的国粹围棋、象棋，这都是游戏，反对电子游戏的人那就是顽固不化的老古董。这个观点看似很有道理，实际上它忽略了电子游戏的特性。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运动项目，比如说是围棋吧，它已经沉淀了1000多年了，大家在这个既定的规则当中来进行思考和博弈。但是电子游戏完全不同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子游戏，目前来看寿命不长，迭代周期都很快，老游戏想要留住人，新游戏想要争出头，就得要让玩家上瘾，甚至要达到欲罢不能的状态。所以这么说吧，电子游戏跟传统竞技类项目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电子游戏不断地在设计成瘾机制。游戏公司对游戏的成瘾性做了精准的6点总结，分别是使命、成就、创意、所有权、社交性、稀缺性。像游戏里边大家熟悉的等级、装备、铭文、成功之后的奖励、玩家的对抗系统、工会系统，最终都是为了要让玩家成瘾。 EDG 夺冠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，但如果这样就提倡让青少年玩游戏，鼓吹电竞能够成为未来，我认为这是对当代年轻人最大的不负责任，甚至是荼毒。
我是崔磊，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曾邀请我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，包括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等。我把主讲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课程，里边包含如何创业、如何做副业、优质项目剖析等等，相信啊会对您有所帮助。下拉手机屏幕，在节目简介里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您，快去领取吧。